微笑着浮 And in your eyes so blue I see the light I never had before。
欢迎来到创业播客，我是高健。今天的播客嘉宾是我本科 ITP 的同学，他联合创立了智能购物车公司 Keeper， 并且在创业六年之后以 3.5 亿美金的价格卖给了上市公司 Instacart， 赚取了第一桶金。ITP 的全称是浙江大学创新与创业管理强化班，这是一个正经的本科班级啊，这不是一个那种花钱上的 EMBA 或者总裁班。今年呢是我们班毕业10周年，所以我们在杭州进行了一次小型的内部的聚会，并且在2024年的5月18日呢有一场 ITP 成立25周年的纪念大会，地点是在杭州余杭区的每日金座。这场活动是面向所有人开放的，所以如果你对浙大的创业社群感兴趣的话，欢迎来报名参加这一次活动，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来获取我们的活动信息，加入我们的创业社群38161739，在添加的时候注明创业播客。此外，在 ITP 成立25周年的大会上，我们会有一场创业市集，如果你是浙大系的创业者，希望将你的产品在这一次活动中做推广，可以联系我，因为我也是这次活动的筹备方之一。每日金座这栋楼也是 ITP 的学长创业赚钱赚出来的，非常感谢方毅学长和张杰学姐对此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欢迎来到创业播客，今天呢依然是一期特别节目，是我们浙江大学创新创业管理强化班10级毕业10周年的特别节目，也就是访谈我当年创业班的同学。今天的访谈嘉宾是杨世远，世远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杨世远，我是10级这个浙大强化班毕业的同学，我现在是在做跟无人零售有关的一些科技创业。
世远做的公司叫做 Keeper 是吧？
对的。
你能简单介绍一下 Keeper 吗？具体是做什么的？
我们当前已经被收购了，但是我们起初做的就是最早一批做无人零售的公司，就是可能在早年有同学关注过的话，就是做一些像无人店啊这样的一些技术，用计算机视觉 AI 去识别用户买了什么样的商品，然后自动可以结账，就不需要去排队了。那我们做的产品呢，是比纯的无人店相对比较简单的，是一款智能购物车，就是把摄像头这一些感知设备都放在购物车里面，然后商品放入购物车的时候，我去检测你买了什么样的东西，直接可以在购物车上结账，这样你去超市的时候就不需要排队了，所以是一个比较简单也比较易于理解的一个产品。
你们是哪一年开始做的呀？
我们16年1月份开始，当时是入了，因为我们是一家美国公司，是我当时在美国留学毕业之后开始做的，然后当时是入了Y Combinator，做的孵化。
然后你们是哪一年被收购的来着？
我们是2021年被收购的。
当时是什么样的估值、什么样的条件收购的呀？这个是公开的吗？
对，当时是3.5亿美金，就也没有其他什么附带条件，当然不是全现金，有收购方的一些股份。
总的来说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应该是我们这一届那个 ITP 的同学里面创业算是比较顺利，然后结果也是比较成功的。
过奖过奖。
应该是，我看一下我们40位，反正大家能够那个做科技创业，然后公司最后上市或者被那个大企业收购，应该目前数量还比较少吧。你啊，王云帆应该都是几个非常好的例子。这个创业当时是怎么开始的呀？是怎么想到做这个事情的呢？
对，我们其实最早做这件事16年的时候并没有无人零售的概念，就如果大家关注过这个领域的话，无人零售其实最早是由亚马逊做了一个无人店叫做 Amazon Go， 然后后面才有了这样的一个风口，就所谓的国内可能会叫无人零售，会叫新零售，然后新零售后面又逐渐拓展成了比如包括一些新的消费品这些的也归到了新零售，然后包括现在的一些直播在当前的语境下可能也会叫做新零售，就等于在16年那个场景下是没有在零售领域有一个专用名词做这个事儿的。那我们当时想到做这个事儿很简单的，就是我们自己平时的一些在美国生活的一些痛点 啊，觉得没有很好的被解决。然后其实最早16年呢，我们是先做了一个服装领域的无人零售，就是现在大家在优衣库已经能看到的，就你把衣服放到一个自主结账的机器里面，然后它自动就可以结账。然后当时呢，我们也和优衣库这样的公司有聊过，我们跟他们 CTO 都有探讨过这些方案，但是这个方案最终我们作为第三方公司很难去推进，因为它第一技术门槛不高，很多外包的公司都可以做。第二是这个它的运维的成本非常高，需要和这些大的品牌方做深度定制。那这些定制对于创业公司来说其实有很大的麻烦，因为第一它周期很长，第二在这个定制的期间其实会遇到现金流的问题，就你也没有最终交付，所以拿不到钱，那但是你的公司还得往下跑。所以呢，我们从16年初做这个衣服相关的项目，到17年中旬，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们决定转一点方向，但是呢没有就完全抛开这一块就不做，因为当时从一个阶段性来说的话，等于第一个项目算是做失败了，但是呢我们团队其实挺稳定的，就我们四个创始人联合创始人一块也没有散。那当时我们想到做衣服这个，就是因为美国有一个叫做 Black Friday， 就类似于国内双十一，但是呢 Black Friday 在16年那个时代还是比较偏线下的，就不像现在可能也很多都线上了。那线下呢就大家会跑到各种美国这些大的服装店也好，或者其他一些买电子产品店去排队，有的凌晨就会去排队，因为它可能是早上七点钟开门，所以你凌晨就跑到那儿排，如果排不到的话你就抢不到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排队购物，然后最后结账的时候也要排队，本身就是一件很蠢的事儿，因为明明我可以就我只是想要付一下钱，因为我已经商品我都已经确定了，但最终我还得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就也没有人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 idea。 那后面到17年中我们转型做超市，做这个购物车，主要的原因也是在第一个做这个服装这个品牌叫做 Q-Hop， Q 就是这个队伍的这个 Q， 然后 Hop 就是跳跃的意思，所以当时是想做了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变到 Keeper 呢，主要就是觉得服装刚才有提到几个比较大的问题都很难跨过去，但是呢超市这个行业相对比较散，就它不仅有大的这种巨头，同时也有很多地方性质 local 的一些这个 SMB 就一些中小型的一些 business。 那这些店主啊，这些做决策包括做推进会更快，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做这样的一个项目会等于是从前一个 Q-Hop 里面吸取了一些经验以后拉出来会做得更好所以当时就觉得做这个购物车。那另一点呢，其实也是我们当时也想过做类似于 Amazon Go 的整店方案，但我们自己觉得技术没有到，加上我因为我自己是 CTO， 所以我常年在研究技术，我觉得当时我自己的技术也没有到能够完整的做出一家整店的视觉无人化方案，所以呢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做一个相对比较看上去比较简单的一个产品。对，
你提到你们创始团队四个人啊，除了你是 CTO 之外，其他三个人会是什么样的角色呀？
对，我四个人里面最大的合伙人，我们 CEO 他背景是之前是投行出身但是呢他一直就学的也是金融，然后做的是投行，但是他对于金融这个领域并不怎么感兴趣用他自己话来说就是这个领域非常的无聊这个领域就整天就想着搞钱就没有什么社会意义。对，所以他就大概也就做两年的投行吧，然后就出来想做一点实际的产品。那他呢是一个产品思维非常强的一个人，然后在整个做的过程中，其实虽然是 CEO 的角色，可能主要负责的是对外的一些融资然后一些就是公司的一些大小的事务，但其实他最核心的还是在做产品的定义所以有点类似于公司的 CPO， 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一个 CPO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另外的两位合伙人呢，其实最早都是以技术的方式合伙的 然后其中有一位是这个清华的本科，然后我们在美国我一念书的时候认识他，他后面是主要负责硬件这一块，然后现在是我们的硬件的 VP，然后他主要就是做这个纯硬件的部分，因为他对软件就不太熟悉，那我呢就是从软件到和硬件接触的这个固件啊，然后就这层系统层的一些东西我其实都做。然后我们第三位呢，他本来是学计算机的，然后呢刚进来的时候和我一块也是写软件，但是呢他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就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外国人，然后他的性格非常的外向，也非常的喜欢就是聊天，所以后面我们发现他在做 BD 和做这个融资的一些 pitch 的时候做得非常好，然后呢他在写代码上是真的没有什么热情，所以我们后面就把他从写代码的位置上拉出来了，就反正他自己也不喜欢干这个事儿，所以现在他是我们的 chief business， 主要就是做 BD 市场这一块，对，所以分工大概是这样的，但是就我们四个其实 cover 不到全部，那我们 CEO 基本上会 cover 掉我们其他三个人 cover 不到的东西，就包括比如说有一些法律层面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都是他在那搞。
对了，还忘记介绍你的背景，你当时是浙大毕业之后去了 UCLA 念计算机，对吧？
对的，对的，我是浙大本科是学的是信电系，然后通信工程。然后算是 double E 嘛，但是我们可能就不是那么硬的 double E， 就因为学的是信息相关的东西，然后研究生时候当时因为有非常流行的这个转 CS 的大潮，所以我也就跟在里面，到 UCLA 直接就转了 CS， 就学的是纯软件的东西。
毕业之后你是在哪个地方工作？
对，我最早在雅虎短暂的做过，可能加上 intern 总共7个月，就 intern 3个月、full time 4个月，然后当时在雅虎是做跟机器学习有关的一些东西，但主要是基于文字的，就 NLP 做一些这个，因为雅虎那个时候主要就做媒体嘛，所以是媒体上面，比如说一些情绪的 prediction 啊，就类似这些的东西。对，但因为时间太短了，所以其实雅虎的这段经历，就我自己回忆呢，没有什么特别，比如说学到什么或者怎么样的，就只是去了解了一下硅谷大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就可能是这样的一段经历。对，
然后7个月之后你就开始创业做 Keeper 了吗？
对的，对的。
哇，那这个，
对，就我们其实四个合伙人里面除了我们 CEO 有2年的工作经验，我们其他三个都是跟我差不多的。我硬件的合伙人当时在 USC 念博士，然后呢后面博士也就没念了，就因为一起创业了嘛，就后面转了一个硕士就出来，所以他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然后然后这个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对于硬件来说其实也是一件很伤的事儿，因为硬件其实是很吃工作经验的行业就我们其实在早年就是绕弯绕了挺多的，就包括怎么样去调研这个第三方的 ODM OEM， 然后怎么样去把一个产品从一个 prototype 阶段最后做到量产，这些我们其实全都不会，所以中间其实花了挺多时间交学费的。然后呢我们 BD 的那位合伙人当时也就工作了6个月，在一家加拿大的一家就是中型的一个软件外包公司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正就后面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三其实基本没经验。那我们 CEO 的2年经验其实也很短暂，但他在2年中，因为他当时在投行是做并购的所以还是接触了一些前沿的公司，包括当年像因为他当时在香港的高盛，然后做了这个去哪儿跟携程合并的 case， 就跟着老板一块做的嘛，所以比我们相对有一些经验，但是也就只是非常 high level， 可能真正创业的部分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四个在一块儿，其实整个背景在当时看就是一个非常弱的团队，就什么都没有。
对，真的，
对
真的好虎啊！这个
是的，
就
硬上。
其实跟那个大学生创业没有什么差别。
对的，没有什么差别，就是这样。
然后你们听起来当时是在硅谷和香港吗？你们是怎么聚在一起的呀？
对，当时其实最早我们四个都是 remote 就除了我和另一个合伙人在 LA， 然后我们的那个外国的合伙人他在加拿大他当时在温哥华， 然后我们 CEO 在这个香港。当时呢是因为他们就我们四个里面其中有两个本来就认识，然后他们先张罗着想干这个事儿，但都是远程干的。包括我们给申请 YC 的那些视频因为申请 YC 可能要做一些这个 PPT 啊视频啊这些，他们我们都是用 Skype 打电话，然后就几个人在一块儿就在远程的做这些 pitch。然后后面是因为 YC 录取了我们才决定都聚到一块儿，就跑到硅谷就从16年1月开始我们都从各地搬到了硅谷，然后就在硅谷 YC 做了3个月，然后后面总共在硅谷待了9个月吧。后面因为第一个项目主要的客户都是服装品牌嘛，在硅谷你也找不到啥服装品牌，所以就搬到纽约了。所以后面我们的包括现在我们的总部都在纽约就在纽约又待了可能有到今年都已经第7年了吧。
你们这个起步一个是那个一开始在硅谷，然后后来在纽约，然后 YC 的投资我记得好像也没多少钱是吧，他好像投资的挺小 的这个听起来你们创业的地方成本都好高啊。
是的，
你们早期是怎么应付掉这么大的开销的？
对，我们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创业和现在比如说大家都工作了很多年再出来创业，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就是对于钱的预期在当年是非常低的至少我们四个人的心理状态是一样的就可能会有很多同学他对于刚毕业的第一份工作他会比较看重钱啊什么，我们当时就觉得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钱并没有那么重要，主要还是看能做什么样的事儿然后所以我们 YC 总共当年，但现在 term 会好一些，当年是给12万美金占7%，所有的公司都一样，所以其实是一个挺亏的 deal 就你拿到中国来看的话如果哪个天使能投这样的 deal 那天使可开心了但是 YC 因为是大锅饭嘛就一年他要孵化几百个团队，他不可能每一个团队去定制这个 term， 所以就是确定你愿意来你就来，你不来就拉倒然后就拿了12万美金的 YC， 然后再加上后面 YC 出来以后也没有融到很大的钱，因为当年的风口在什么无人驾驶啊这些上面，所以像无人驾驶公司可能刚从 YC 出来就2-3个人的这种小团队背景好一点的拿到几百万美金的这个融资，我们当年总共从天使各种小渠道拿到的钱也就是50万美金左右，这50万撑了我们2年的时间那这2年我们是不管是在硅谷的时候还是在纽约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办公室，我们就租了一个大 house， 就是电影里面看到的车库创业，就这个 house 的可能客厅就是我们办公的地方，然后房间就睡觉，然后每天就在这个地方办公，然后所有人都不拿固定的工资，就不会说每个月大家拿一点钱，没有，就所有的生活开销都从公司的账上走，就吃饭啊房租啊这些就一起走了。那如果说你个人有一些什么需求说我要去那玩一趟，那就自己开张支票就走了就很简单。然后那大家也都我们四个也都相互比较自觉吧，就也不会有人突然说我要一笔钱然后就要了很多什么的，就也没有所以就这样熬过来。
所以16年的圣诞节我去纽约，就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是你刚刚到纽约对吧？
对的对的，我们是16年9月到纽约的，所以你那时候过来是刚在那儿落脚就都还不太熟呢。 对纽约，对
对，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刚刚要入职麦肯锡，然后我休了1个月的假，然后我就去环游世界去了，其中一站到纽约有8-10个小时的转机时间，我就约了2个纽约的同学，一个赵敏杰，一个你，
是的，
然后还有你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老婆也一起来了，
对
吧？
对的，对的，对的。
然后在那个 K Town 吃了个韩国菜，我印象中特别好吃。
是的，是的，是的。对
对，然后那时候你们是什么生活状态啊？当时你女朋友，我记得是在一个什么华人报社工作，还在抱怨工作，我记得。
对哇，你记得好清楚。我都已经快记不住这一段了。
我对那一次的那个 经历其实对确实印象还蛮深的，后来去洛克菲勒中心那个看圣诞树嘛。
啊，明白。对对，
因为在纽约
你说。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身边可能有两个创业还很成功的同学，都是其实挺近的朋友，一个是你嘛，另一个是杜斌，就是做悦刻电子烟。
OK，
就是其实我因为我们从大学开始就都很熟，所以我觉得我见过大家的低谷，所以就是以后每一次就大家提啊杨世元现在多风光多怎样怎样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们那一次聚会。
对，
然后杜斌也是一样，就是杜斌早年我们一起在那个上海工作嘛，就其实他也跟我抱怨过，就是他跟他女朋友生活很困难，因为他在联合利华刚入职，一个月5-6千块钱的工资。
是，
哎，现在真的
是啊，是啊，
很感慨。
对啊，当时我们的状态也是，就可能更差，因为我女朋友那个报社，他是一家台湾的华人报社，然后呢，在就早年其实挺好的，算是美国最大的华人媒体。但是后面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从纸媒转向线上这些媒体的时候嘛，所以就也不怎么样，他当时一个月工资税前就2000刀，税后能拿到手的可能也就1000-1800，就这样。在纽约
真的是很夸张。
对，
对，
就光房租，就如果我们是自己出去租房的啊，我们当时在法拉盛，就法拉盛的 downtown 附近一个非常小的 studio， 可能20-30平的 studio 都是2000多刀起步的，就他的那点工资就连房租也付不起，然后我当时是没有固定工资的。对，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这种状态你们大概坚持了多久呢？就真的蛮牛的，这样的状态能坚持下来。
就大概1年半多一点吧，就我们大概是从2017年下旬啊，就我们决定转做 keeper 的时候开始决定说，那我们就租个 office， 也就不搞这么就这么可怜兮兮 hack 的东西了。然后因为当时其实银行账户里也没什么钱了，就你像50万就这么烧，基本上那个时候我记得可能还有十几万吧，就没多少钱。当时就觉得这点钱你省也省不到哪儿去了，就这么一点，对吧？那我还不如我就拿出来花，我想办法我这个新的项目我就给它搞出来，只要搞出来了我们后面融资就还有希望，搞不出来就算了。当时是这样决定的啊，所以当时就跑去租了一个办公室，然后呢大家也开始拿比较非常微薄的一个收入吧，可能像我最早可能一个月就1-2000刀就意思一下的那个工资，然后到后面才就比如融资拿到之后，我们才慢慢给自己可能开的工资往上，就正常和我那些硅谷的同学比较接近。
后来就是一步步产品做出来了，然后就一切顺利了起来，是吗？
对，我们到2017年底2018年初我们做出了第一个 prototype， 但那个 prototype 就非常破啊，就基本上你只能看到说我们想做一个什么事儿，但它是完全不可能放到店里面实际去用的。因为硬件产品和软件最大的区别是，软件你比如你做一个应用，你哪怕你就是几个学生程序员写的，这个代码可能也写得非常乱，没什么就是特别的东西，但你只要功能 work， 你发到 App Store 里面有人下载了他愿意用了，他还是能用的。但硬件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如果没有认认真真去做过它，你单纯拿一个 prototype， 它有一个很大的可靠性问题，就是比如说谁撞他一下，或者他在那摔了一下震了一下，他可能就破了，他坏了，那坏了他就不能工作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硬件之所以难做，就是因为它在可靠性上面要求非常高。就像你买个手机买个笔记本，你肯定不想说我手机稍微怎么摔一下它就彻底散架了，对吧？所以我们当时的第一个产品呢就完全没有这些，就只是一个购物车上面架了一个平板电脑，可以让商家看到说，哎，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当时甚至没有计算机视觉，就只是用的简单的扫码器啊，然后也没有防盗啊这些功能。然后但是呢就这样一款非常烂的产品，当时我们是非常这个非常屌丝的，把这个车就放在我们公司的一辆 SUV 的这个后座上，然后呢开这辆 SUV 就到处纽约跑啊，去进那些超市里面去问他们的店家对这样的一个产品有没有兴趣。我们在大概3个月的时间拿到了17个 letter of intent， 就当时其实没有故意去签 contract， 因为 contract 最后会有交付的压力嘛，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做不出来，所以我们只能先去拿 letter of intent 啊。但就出乎意料，就三个月时间拿到的这17个 letter of intent， 大概覆盖了100多家超市，因为有的超市它可能地方性连锁有个那么3-4家这样子，所以就一下这个 traction 就非常的好，就可以看到说市场上面对这样的一款产品是有很强的需求的，只要你能做出来达到市场的预期，这个东西绝对能卖。所以我们当时拿着这17个 letter of intent， 然后跑到这个投资人那重新开启了一轮新的忽悠。所以大概是在18年上旬啊、我们拿到了种子轮的融资，因为当时其实有想过把前一个公司就 bankrupt， 然后重新建一个新的公司，但是呢我们四个又是特别重情义的人，就觉得因为你如果把前面 bankrupt 掉，之前有一些支持我们的天使投资人等于就打水漂了嘛，这个钱那我们就觉得这样做虽然法律上完全是允许的，因为毕竟是风险投资对吧，那风险就在这儿，但是我们心里实在过不去，所以我们新的做 keeper 的时候把之前的这个公司主体就沿用过来了，包括里面的股权结构，包括像 YC 投的部分我们也没有把他们就踢掉重新开始做，所以就导致我们自己的股权稀释是比较多的。在那一轮就我们融了300万美金、给到的估值只有900万，所以其实一轮就稀释了30%。但当时其实估值也很难要，因为我们手上只有这17个 letter of intent， 我们的产品就是那样一个看上去就不怎么靠谱的东西啊。然后呢剩下的只能是靠我 CEO 去画个饼忽悠一下未来的一些这个可能性，然后我们才拿到这个钱。但是好的呢是这笔钱是美国比较一线的 VC 叫 First Round Capital 投的，就他早年投了像 Uber、Square 这些公司还是挺有名的，然后他就专门是投种子轮，他种子轮之后到 A 轮他甚至都不投就基本只投种子轮所以我们等于拿到了一个比较好的 VC 的背书然后后面的路就相对好走一些。当然中间从18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想办法真正做产品化，因为 prototype 已经做出来了，那真正做产品化其实在硬件上面踩了挺多坑的，就最早找了很多 ODM OEM， 然后做出来的东西和我们的需求挺不一样的，就其实也不是和需求不一样，是我们压根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需求。就比如他会说你想做什么样的可靠度，但我们当时对于可靠性的理解是非常弱的，我顶多提的需求就是我希望比如3年之内不要有返修，那这个要求就很糊，它其实没法定义到说真正在系统设计层面会有哪一些要求。其实到最后我们才知道你需要去提它的防水级别、防震级别、防尘级别，然后它的防静电级别，就我们最早的那些车最有意思就是这个静电，就根本你想不到这件事对吧，就因为电子产品它都要考虑所谓的防静电，就是你不能让人自己静电一打然后你这个系统就下线了。然后当时呢我们因为这些车都在纽约用，纽约冬天又很冷的时候静电又非常多，然后整个车身又是铁的，它就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就是这个聚电池，然后呢一到冬天用户手一触摸啪一下屏幕就黑了，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等于第一款车做出来之后交付了一点之后我们就不敢再卖了，因为太差了，就是你的维护成本会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第一款车呢当时就是找的 ODM 就是可能有些投资人给我们推荐那些深圳的做外包的公司然后做的，然后最后我们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因为ODM 它适合去做很成熟的产品，比如说像手机电脑在那个时候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像这个老罗他就可以做手机对吧，他自己也不会，但是呢因为他这个供应链已经很成熟，然后有很多人会做这件事，所以直接就可以做，他只需要提需求。但是呢对我们这样一款产品其实当时是没有共识的，就到底它就是一个普通购物车加一个平板电脑，还是说它要做一个一体化的里面有各种传感器，这些东西都没有，然后各种的防水级别也好防尘级别也好也都没有要求，所以每一个细节都要我们自己去定。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去找 ODM 其实到头来你自己花的时间成本跟精力包括钱是非常多的，因为他是不会很认真的帮你想的，他 他毕竟只是个外包嘛，他就等你提需求啊，所以最后其实都得我们自己想。那我们自己想呢，如果我们自己内部没有非常有经验做过这些事儿的人，其实就想不出来，就我们几个人坐在那脑子想破了也想不到这个进电的事儿，对吧？但你如果找一个电子行业做了十年的人，他一来他就会意识到，哎，有进电这个东西要考虑。所以后面其实我们就决定自己去建硬件的研发团队，这个在当时其实受到了很多投资人的反对，因为他们觉得太重了，他们就觉得硬件这个东西只要就现在大家听说的比较多的都是代工模式嘛，对吧？苹果也是代工的，然后反正所有的东西都是代工的，对吧？你不需要自己去有这个硬件团队。但其实误区是苹果它是代工，但苹果的研发硬件的研发依然是自己的，并不是代工厂帮他去做研发的。所以苹果有很多非常强的硬件工程师，那他可能不知道说怎么把这个东西最终在产线上组装起来，但是里面的电子电路怎么设计的，结构是怎么设计的，然后静电怎么导，散热怎么导，这些都是他自己设计的。所以我们后面就逐渐自己去建这个硬件团队，这个其实花了挺多精力的，因为我们的背景里面，我的硬件合伙人他也没有工业界的背景，所以他学术界背景其实也没什么用。我们面试了很多人，然后面试过程中也一直在学习啊，才理解整个生态。我们一直到2020年左右才真正完成了一条产线，可能进到就它有几个阶段嘛 ，EVT、DVT、PVT， 可能做到中间的这个 DVT 的阶段，然后后面觉得这款产品不行，我后面又重新开始做，所以一直到去年才完成我们现在这代车的 PVT， 就量产的验证，然后现在已经在量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上面。对，然后我们是在2021年的时候又拿了一轮 A 轮的融资，当时是融了1000万美金，不是2021年，2019年。2019年时候融了1000万美金，然后呢，其实在这2019到2021被收购中间这段过程，一直是在做技术跟产品的迭代，主要就是想把计算机视觉做得更好、更流畅。因为早年可能大家用的方案都还是这个扫码器，但扫码器的问题就是它不防盗，你可以扫一个很便宜的东西，然后放一堆这个很贵的东西进去，就没有办法，因为唯一我们能拿到数据就是重量，但重量这个东西它第一是就是包装的这个本身就不准，你也拿不到它准确的重量，然后每一个产品它的净含量也是有偏差。第二是这个在当时其实这些重量的数据还没有，我们还得一个一个商品去采这些数据，其实就非常浪费时间所以我们就非常专注的想把视觉的这个方案做出来，因为视觉一旦有了，其实防盗问题就自然而然解决了所以我们一直是到2021年2020年的上半年才有了第一版的这个纯视觉的方案，就不需要用扫码器了所以现在已经纯视觉了2021年被Inscar 收购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他们对线下零售这块市场是持续看好的，因为这个可能和中国的大部分朋友的认知不太一样，就是因为中国的线下零售已经挺惨的了，就不太有人去线下超市，除了三四线的小县城，对吧？我们父母辈会去，那一二线的大城市其实年轻人基本都是线上在买生鲜但美国就很不一样，因为线上成本比较高，第二是它配送的时效性也很低所以大家，然后第三是它汽车保有量很高，其实除了纽约以外的大部分州大家都还是比较方便的，可以开着车出去购物一趟，然后把所有东西拉回来所以超市在美国包括加拿大、欧洲这些国家都还是一个很明确的一块非常大的蛋糕。那 Inscar 就我们的收购的公司，他自己本身是做线上生鲜配送，他也知道这个东西非常有天花板，所以当时收购我们就是一个战略性的收购吧。对，所以2021年10月的时候就被收购了。
那收购之后生活和那个工作有什么变化吗？
对，就其实变化挺大的，因为到收购2016年到2021年10月将近快6年然后这6年中其实我们的生活是很单一的，就脑子里只有创业，每天睁开眼睛想的就是创业创业创业，做把我们东西做出来，然后我们对于外部世界是没有什么关注的，就包括当时比如说其他行业有什么东西，或者说整个经济行情是怎么样的， 我们其实都没有关注，我们只关注的是非常微观的自己在做的事儿，但是呢，收购之后，其实我们会更关注，就除了自己的东西以外，也会去关注别的东西，因为，小公司和大公司比较大的区别还是，在这一块是挺大的。我们在自己做公司，我们到收购的时候大概是120号人左右。就中国和美国加在一起，其实是一个挺小的公司。那在这样的一个公司里面，我们怎么去管理团队，怎么去做沟通，其实都很容易啊，也不是说很容易吧，就是相对于你几千人、上万个人公司来说，会容易很多啊。但是呢，加入大公司以后，我们需要去关注不仅是我们自己团队，还需要关注整个母公司的状态，他们当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战略，然后我们怎么样fit到这些战略里面。就是原来我们自己会非常讨厌在公司里面搞的政治的东西，进了大公司以后是不得不搞，就你如果不搞的话就没办法动了，就是因为你的资源都是依赖于其他各个团队的，包括资金，包括一些人合作上面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个对我们冲击其实挺大的，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没有在大公司里有很长时间的工作过。所以刚加入 Instacart 的第一年，我们非常水土不服，我们四个都有想过就不干了，撂挑子走人了，就因为实在每天的工作从原来可能就是很专注的去想产品要做成什么样，变成了每天可能要想母公司的这个执行团队，就顶层执行团队去做汇报，做 PPT， 做这个做那个，然后要向他们其他团队要资源，然后要资金，要 HiCon，就这些事儿，原来我们都是四个人拍拍脑袋就能决定的，现在全都要走流程啊，所以这个过程比我们自己当时创业时候很累的阶段其实更累，因为这个心理压力会非常大啊。然后呢，刚好21年收购完了，我们就21年12月美股就开始下行了，就进入了一个非常惨的一个周期，所有的硅谷公司开始要么裁员，要么就 hiring freeze， 然后 Instacart 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也就没有这个像当时被收购的时候给我们的 promise， 当时是说啊，收购完了以后会有很多资源，就我们当时也拿不到资源，拿不到 HiCon， 甚至内部要裁员的时候，我们本来想说 argue， 就说我你要不就不管我们这儿，因为我们总共就120号人，你那儿有，当时 Instacart 总共有4000个人，你那4000个人里面对吧，随便裁一点都比我裁我这儿的人多，但人家就是搞不了，人家就是所有政策是一样的，每个 team 要裁比如10%或者15%，你 keeper 也一样，你要想办法干这个事儿。所以当时就有挺多不理解的地方，就觉得顶层的政策设计者有点傻，我们当时对现在 Instacart CEO 可能也有挺多这个想法的，因为拉我们进去的时候对吧，说了好多挺不错的东西，完了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但是呢经过2年之后，其实回过来看这一段经历，我们还是学到挺多东西，到现在已经快三年了嘛，今年10月就到3年了那这一段时间我们其实看到的就是，确实在大公司你不可避免的需要去看政治的东西，就你得理解各方的利益是怎么在博弈的。那我们现在去回忆，比如当年21年被收购完，如果 Instacart CEO 直接说这个给我们调很多资源过来，那其他团队的 VP 肯定就撂挑子不干了，那人家当时最核心的业务赚钱的业务都在那些团队里面，那他 VP 跑路了，那这个事儿也干不了。对，所以这一块就是我们看到就创业和大公司一个很大不同所以还是学到了挺多东西。那在自己的生活状态上来说，那毕竟算是拿到了一笔钱嘛，然后这个还是改善了我们挺多东西的，至少在考虑未来的一些规划的时候，不需要太专注于我这个到底未来这个家养不养的活了，就是自己饭吃不吃得饱的这件事。对，所以可以会比较专注的去思考到底我想做什么样的事情在未来。
你们团队经历还挺有意思的，别人是先工作几年再创业，你们是先创业几年然后开始上班了。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刚才也说到那个考虑未来这一块啊，那说说你们现在的考虑吗，就是之后公司会往哪些地方发展啊，然后自己又有什么打算啊？
对，就我们现在还是在进一步的推我们自己产品嘛，就是主要还是想把这个购物车的量先起上去，因为购物车其实它看上去是一个挺纯的硬件产品，但它其实背后逻辑是一个数据和生态的逻辑啊，最后其实还是赚广告费，就所有互联网公司都喜欢的东西。然后那之所以购物车这个形态现在会很火，就可能中国人感受不到，但是你如果去参加任何欧洲或者北美的零售相关的展会，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竞争对手已经可以列很长一条单子了，就我们已知的可能就有二三十家在做购物车这样的产品，国内其实也有，但主要也是在做海外市场，日本啊、台湾啊这些地方啊，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还是保持行业最领先的状态啊，就先把这些人干趴下啊。那我们当前其实主要最关注的点就是降本，因为前期可能整个购物车成本也比较高啊，对于客户来说早期他不会 care， 因为早期他只是验证这个东西有没有用，那到后期他真的要大规模 roll out 的时候，他会很注意成本，因为一买可能就是几千几万台这个车，如果每台车价格很高的话他就买不起啊。然后后面等到硬件流量入口铺出去之后，其实后面主要做的就是广告，我们现在已经在就广告平台已经有了，因为 Instacart 自己本身在线上 app 就有比较大的一个广告的平台然后我们是平台上面有像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这些品牌商，他们会希望在我们的购物车那一块平板的屏幕上面去打广告那这一块也是我们现在主要在专注的东西，因为就到大公司以后你就会非常专注真正赚钱的东西嘛，所以就要么赚钱要么省钱，对但是我们其实除了这以外，我们几个合伙人也会看一些额外的新的一些项目嘛，就刚才提到本来是不会看的，因为本来就觉得自己已经这么穷了对吧，看别的东西也没有意义，但现在我们自己也会做一些投资，然后也会看一些新的赛道、不同的赛道，因为世界在变嘛，就现在像 AI 这些我们关注度是非常高的。
哎，那正好来说一说 AI 吧，像你前几天不是去了那个英伟达的那个 GTC 吗，然后发了很多看起来非常激动的朋友圈，那对这个圈子对这个主题我其实非常不了解，其实我们同学们应该也非常不了解，你能具体的分享一下吗，那个 GTC 它到底讲了啥，你为什么如此激动？
对，就 GTC 其实你如果撇开这个就是现在英伟达的这个光环，其实今年 GTC 也没有特别牛的突破，就其实它还是跟往就去年前年其实都一样，就每年它会发布新一代的显卡，然后这个算力又是几何倍数的增长，那今年其实相对你从纯技术领域看反而还弱了，原来都是在可能芯片架构上面做了调整，那今年芯片架构其实没变，还是上一代的架构，只是把几块芯片堆到了一块儿，做在通讯的层面，当然这个也很难啊，就不是说通讯很容易啊，就在通讯层面它做了一些事，然后可以把几块这个芯片的算力共同用起来，就大概你可以理解成像 CPU 的多核就原来可能 GPU 的多核没有那么好做，但现在因为它把它做出来了，然后又是吊打了其他的竞争对手，就现在像 AMD 这些的就差得很远所以可能看到的就是在算力层面有比较大的提升，而且在 GPU 时代的算力和过去我们在 CPU 看到的摩尔定律这些也有一些不同，摩尔定律速度还是相对比较慢的，因为它最终还是依赖于你纳米制程的一个变化，当然 GPU 也会有这些依赖，但现在来看呢这个瓶颈远还没有到。那为什么这个 GPU 会这么有价值，其实这一波 AI 就我们看到大模型啊这些东西出来，和上一波就我自己做的从16年17年开始的深度学习包括后面的强化学习，这些最大的不同是当前的 AI 涌现出了些许的这个人类智能，就之前的 AI 就虽然叫做人工智能但其实并没有智能，就之前的 AI 是非常笨的就我们自己做这些的都知道，你要去训练一个模型让它比如说去识别一个什么东西，其实你就只能让它识别那一种类型的东西，你如果要让它去同时去像人类这样观察到一个东西以后有很多联想它其实做不到那 有了大模型之后，它虽然它在底层原理上和过去没有什么特别大区别，你在这个训练模型的时候还是一样需要告诉它所谓的 ground truth， 就是、啊、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是什么，然后只是但那现在可能用语言的方式去描述它，而不是直接比如说标一个某一个品类的 label 啊。但是呢，就这样的一个改变导致了啊，现在大模型其实它的 knowledge base 非常大，所以我们把大模型现在至少我的认知是把它看成一个巨大的 knowledge graph。你像做搜索引擎的那些人，像 Google 也好，百度也好，他其实有专门的团队去做 knowledge graph， 就是我得把同义词、近义词给你关联起来，然后才能知道，哎，你在搜这个的时候，其实是在搜另一个东西，我把另一个东西也跳出来。过去这些事都是人工做的，那现在大模型出来之后呢，因为它学习了海量的数据，它自己在模型内部产生了这个关联，所以你不需要去显性的告诉它，哎，这两个词是近义词，他自己可以知道说，因为这两个词在很多的文章中都是可能经常会同时可替换的出现了，他自己会去理解这个东西啊。所以当你看到它最终产生的效果，就如果你现在用 ChatGPT 这样的平台，你会觉得他说的大部分话是非常 make sense 的，因为他有很多的 knowledge 他已经学到了。那这个为什么对整个 AI 有一个大的进步，就在于说过去的 AI 它只能去执行单一的固定性的一些任务，但有了这个 knowledge graph 之后，你这些单一固定性的任务就可以做关联了，就我可以把、相关的这些任务都聚合到一块来做啊。那这样一来呢，你其实上层能解决的问题就多了很多啊。那我们自己觉得说 AI 这一波会带来比较大革新的几个领域，一块像个人的这个 3C 啊，就电脑跟手机啊，现在可能大家看到比较多的是啊，未来的 AR VR 这些要取代这些 3C 当前的这些 3C 产品。但其实 AR VR 更底层的逻辑是我们的交互操作系统，就之前美国有一家公司叫 Humane， 他发了一个所谓的 AI Pin， 他的交互就是都是语音啊这些，就我不太支持纯语音的交互，但是未来你可以想象你的电脑和手机再也不是基于点击这个操作，因为点击这个操作其实是一个非常 suboptimal 的，就它不是一个最优的，就人类在你的生活场景里其实不太需要像你需要去点鼠标，或者像手机上你需要去点某一个按钮，这些其实非常少啊、所以未来其实更多的就会是一个交互式的，你可以是说话交互，也可以是文字的交互，然后它就帮你把东西做了。那你如果从这个愿景想，其实现在为什么微软要去布局这个，谷歌要去布局这个，因为他们底层在搞的操作系统，电脑上的也好，手机上的也好，它都未来要转到这个形式上面，所以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革。那再配上可能像 AR VR 这些显示形态的一些变革，就可以离眼睛更近，所以这里会有一波很大突破。第二块比较好的领域可能就是像搜索引擎，那过去我们现在当前在用搜索引擎都还是在 CPU 上跑的，因为就现在的这些搜索的算法基本用不到 GPU， 但是呢大模型出来以后等于提供了一个通用化的接口，就通过大模型它可以把你上层的自然语言转换成下面需要去搜索的东西啊。所以这个转换之后，为什么最近数据中心这个业务非常火，就是因为你把等于原来往这个 CPU 跑的流量现在都跑到了 GPU 上去，所以你如果想象未来可能 CPU 的在云市场的占有量会越来越低，然后 GPU 占有量会越来越高，而且搜索这一块引申出来就包括什么推荐系统这些其实都跟搜索有关，早就在今天这个时代看依然还是在 CPU 为主的计算上面，但是在未来随着大模型的普及，它会全部转到大模型相关的就 GPU 作为底层的这个平台上面，那这上面有多大的蛋糕就不用说了。所以最近其实我还买了一些美国的这个做 data center 的房地产公司的股票啊，那最近一个月不行啊，但前面都涨得挺好的，就是因为有这一波比较大的加持。对，然后其他的话机器人肯定也是，因为过去因为机器人能解决问题太单一了，所以现在真正能商业落地机器人很少，就除了像扫地机这种，对吧？就它就很单一的，我就扫个地啊。那我们现在在提的具身智能，真正具有类人类的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在大模型之后是有可能性的， 因为机器人之所以之前做不好，是因为它不像人，在出生那一刻你的基因里面就已经印了很多的知识在里面，就比如你出生那一刻你不用学你就知道怎么呼吸，怎么去拿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对吧？就这些你是有本身在你基因里已经刻在上面，但是呢我们人工去做的机器人它这些是没有的，就你一个机器摆在那儿，你如果什么算法都没有它就是一堆废铁，它什么都做不了。但有了大模型之后，它以一种这个巨大的 knowledge base 的形式，等于把这个基因给它先注到里面，所以它会对一些事物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common sense。就包括无人驾驶其实也是类似的，过去可能最难的就是那些 corner case， 突然跳出来一只狗一只猫，对吧？我是应该撞过去还是停下啊，对吧？就这些问题在过去其实很难，因为你需要把每个品类都去识别出来，这个东西是狗，这个东西是猫，然后我基于狗和猫我再去决定说它是能撞过去的还是不能撞过去的。但现在其实你不用告诉模型，模型看到以后它就知道这个是狗和猫，那狗和猫是动物是宠物，一般来说不希望撞过去，对吧？这些它通过联想直接可以出来啊，所以这些领域其实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那就我也看了我们班里同学的采访，感觉大家都对 AI 这个领域非常感兴趣。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下一个时代，特别比如我们下一代长到可能二十几岁的这个状态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很不一样了，就是很多 AI 的东西会取代掉我们现在这些比较固定化这个模式的一些东西。
嗯，刚才提了很多那个创业机会啊，感觉都是非常长期并且有非常高技术壁垒的。那你觉得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比如说我或者子墨我们也不是学计算机的，对吧？我们可能是做零售的，做消费的你觉得我们在 AI 中会有什么样的机会吗？
对，我觉得因为所有，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整个计算机行业就包括 AI 包括其他的领域虽然就是我们当时念书的时候叫 computer science， 对吧？它是一个 science 但是我觉得它的 science 和其他的我们已知的那些 science 是很不一样的。就计算机科学这门学科是建立在人类需求之上的，就它所有在研究的东西都是为了解决人类需求，而不像比如你学物理学化学，对吧？你是基于观察，就物理学其实是你天天比如说坐在那想，对吧？哎，苹果牛顿就在那想苹果掉下来为什么会掉下来，对吧？我基于观察，然后我去总结规律，然后我去找到一些真理性的东西。但计算机从来不是，计算机是我就是去想解决某一个问题。所以就看上去可能 AI 这些东西听上去技术壁垒是很高，但是呢这块就是有技术人他会去做，但对于一般人来说就是要考虑到的是你怎么样用好这个技术。那这个技术它最终的呈现形态不会很复杂，因为就像我说计算机是为人类服务的，它如果很复杂没有人会用的。所以就相当于你比如在2000年的时候你去看互联网，当时可能马云对吧拿着阿里巴巴到处去讲的时候，很多人也不信啊，就觉得啊你这东西是高科技的人才能搞的，什么互联网，我手机都还没普及呢，我还互联网，对吧？但是能看到的是它一旦普及以后，这个互联网它的接入形态是很简单的。到今天其实大家不会觉得说我上个网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儿，所以未来其实你用 AI 的各种工具也不会是很复杂的事儿。其实现在用 ChatGPT 已经很容易了，那现在可能复杂的是比如说有些视频的 AI， 有些音频的 AI，它里面可能需要一些怎么样的 prompt engineering， 但是有的人可能会提倡大家啊，现在要去学这个，就是做这个 prompt engineering， 你怎么样才能用好这个 AI？ 但我其实觉得都可以等，因为 AI 这个东西才就这波大模型才从去年初到今年，可能也就一年多的时间，还有很多新的东西都没有做出来。它一旦做出来以后，其实你过去学的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觉得像你们在做比如零售啊其他领域的。其实只要持续关注你们相关领域的最新的 AI 的工具然后在它刚就出来的那一刻，你觉得这个对你有价值，马上引入它然后用起来，我觉得你就可以站在挺前沿的一个位置上。
对，我你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上一份工作其实做的就是这个事儿，因为我在麦肯锡的数字化组，我们做的就是帮助传统行业利用数字化做转型升级。 对吧，只不过过去的转型升级的手段可能是帮大家搞个云计算呀，搞个移动互联网啊这些，那未来的话这个数字化工具就变成了AI。 这样其实就特别好理解，各行各业都可以比较严密的去关注一下自己所在的这个领域有哪些AI行业的应用创新，比如说做电商，做媒体类的，可能看到什么AI做图片，AI做视频，对吧，这些工具积极的关注一下，积极学习一下。像我们团队因为会有电商的部分呢，然后会有门店的部分，我们基本上目前所有的海报 做图基本都已经交给AI工具来做了，这就帮我们省下了一大笔的设计费，然后省去了超级多的时间。对，这个就会让我们的整体的运营更加的高效。对，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对的，是的，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对，聊了这么多，我们也聊聊那个这一次十周年聚会吧，就是回顾一下你的大学生活。你大学四年大概是怎样度过的呀？是，我本科四年呢，其实我一直都不是一个挺学术的人，我本科四年其实很多时候看上去像是在玩。我大一大二的时候，你当时说你要转CS念研究生，我还挺诧异的。是的，因为我呢就是我从高中时候开始听摇滚乐， 然后在高中时候被洗脑的非常严重，就是一个豆瓣二逼青年，反正每天就是觉得啊这些什么钱不钱的都不重要，对吧，什么职业什么的也不重要，我要的就是摇滚乐，就很简单。当然摇滚乐里面有它好的一部分，它有挺多流行音乐可能不会去触及的一些领域，特别是海外的一些乐队，当然国内后面就听土窑这些也会唱一些这个， 就是现在如果上了这个节目是要被删减的这些东西。对，但是呢就这些其实当时对在高中那个时候的我一个象牙塔里，就可能每天老师就跟你讲怎么高考的，我来说是一个挺大的触动。所以到了大学之后，前面两年我就在玩乐队，但是呢其实玩乐队也没玩的怎么精，就也就是做做翻唱啊，就有一些乐队我们挺喜欢的，就翻唱他们歌，其实也没有做自己的原创。 到大二的时候，因为开始接触ITP 嘛，那个时候呢发现创业这个事儿其实挺有意思的，所以从大二开始接触创业，然后大三呢我就开始转向了，就没有特别关注乐队，反而当时跟着一些学长啊什么的，就已经毕业的一些学长去参与了一些创业项目。然后呢当时就感觉 每天也是混在外面，也不怎么在学校里面，但是后面我还是决定出国留学，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大二的时候去了一趟美国，做了一个短期交换，大概就一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一个月对我触动也非常大，因为我第一次出国，然后就是到了美国，然后到了美国之后，其实包括当时其实还带着 我玩乐队的很多心态，就觉得因为我听了很多乐队都是美国乐队，所以当时觉得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美国是一个有思想的国家，就这些的。但到了之后还发现了美国有挺多创新性的东西是在国内看不到的，当然也是因为当时我的见识其实挺窄的，就也没见过啥，所以当时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我在美国见那个声饮水机， 就是美国不是随处都可见，你按一个按钮让它会有这个水喷出来，然后你直接可以喝嘛。因为当时的中国其实这些东西都没有，就基建还不怎么样，然后你要喝水你就比如要去买一瓶水，对吧，也没有免费的水喝。然后跑到美国就连那样的机器我都会觉得哇这个国家好先进，所以就有挺多。当时是去了那个UW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在西雅图，所以我第一个到的城市是西雅图。然后呢西雅图这个城市其实也有一定的科技氛围，因为微软在那儿，亚马逊在那儿，然后还有一些传统的像星巴克，然后波音都是在西雅图，所以当时其实这些企业也去看了一圈。然后当时我也读了很著名的一本书叫《浪潮之巅》，然后就这本书里面都是在讲美国硅谷的一些文化啊什么的，就反正就 对这一些非常向往，所以大概大三开始呢就觉得好吧，那想想办法去美国念个书。然后大三的时候就一边跟着学长搞一些创业的事儿，其他时间就开始看托福看GRE，就不像很多同学可能在大一大二刚念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说我以后要出国，所以早就在准备了。我是大三可能
第二个学期才开始看这些东西啊，那时候都已经离申请很近了，所以都是赶鸭子上架，对，所以就啊，到大四就没什么了，就因为该考的也考完了，反正就还行吧，就也升到了自己想升的学校，然后大四基本就放羊了， 就到处玩一玩。其实花了就最后一个学期花了很大精力在咱们 ITP 那个毕业电影上，因为我是副导演嘛，就一直在那搞摄像啊，然后这个帮这个导演就是把他想要的东西呈现出来，反正就是我感觉我在一个团队里都是做副职，就我现在其实在团队里的定位也是吧。对，就是帮 CEO 把他吹的牛干出来嘛，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对，
你大学大三跟着学长创业是哪个项目呀？
叫米趣，但这个我觉得可能咱还是不要公开聊的好。
好的，这个我们在线下那个21号线下分享会上我们再聊。
对对对，是的，是的。
这个学长确实还蛮有名的。
对的，我你应该知道。是
我刚听你讲你本科的那个经历。我也很多感慨，因为我又发现我自己的经历跟你是相反的。我呢是当时大一大二开始就想着那个研究生是要出国念书的，因为我本身本科就是想去国外念，但是中途放弃了嘛，就决定本科现在这当年研究生再出去。然后所以我大学就去国外的学校参观交流就比较多。然后我一开始去了英国，我去了那个伦敦政经，去了帝国理工牛津剑桥，然后我就对研究生祛魅了，是吧？我特别有意思。
明白。
所以我是怀着无比的期待去的，但我到了那个帝国理工，我想哎呀，我真是不要在这个地方待着，就是无比期待，但最终草草结尾，就没有任何的向往，就也说不上为什么，那就是一种感觉。到了伦敦政经，因为我想也探索一下那商科这一块有没有那个发展前景，然后就去他们商学院上课，我也觉得这个太虚无缥缈，虚了吧唧了。然后后来大三的话又到那个麻省理工嘛，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我能升到的学校天花板了。我也是看那个工科院系也好，包括我上课斯隆商学院也好，真的让我无法激起一点想要深造的兴趣。所以我的经历好像跟你是相反的，就所以到了大三大四我就开始求职啊，后来搞创业啊。
对，我觉得像你这样，就是我当时是很幼稚的，就是我觉得你们这样的都是已经就当时已经挺成熟的，你会去自己主动去探索很多东西。我当时想法非常有，而且我去那个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其实也不是真正上课的那种交流，就一个月嘛，其实是一个文化交流，然后到那就是没什么课，就英语课啊，就几个老外给我们就大家 group 做做游戏，然后讲几句英语，所以就我单纯只是被那样一种就是在海外的一种状态给吸引了，其实我是没有仔细想说哎，真的这个学校上课了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压根没想过，就我就一根筋就去了。包括后面创业也是一样，就可能就大部分人的想法都是我要评估一下创业跟走职业这条道路，对吧？两个道路的这个轻重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利弊各是怎么样，我当时完全没有权衡的，我就是一股脑的我就要创业就没了，然后所有的就业的这个机会我都不考虑，因为我就是想创业。当然中间因为身上 YC 确实有一些鼓励但后面其实看起来 YC 也就这样吧，就也没有说他对我们帮助真的巨大。对，所以就我一直是一个挺幼稚的人，然后但是呢运气一直都比较好，就幼稚到最后发现哎好像也还行，反正就过来了。
今天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也是我今天聊完之后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发现成功的创业者都是内心非常非常坚强非常有力量的人，就感觉就真的是内心充满了正能量。然后你说你创业吧这么多年，我也算从头观察到尾了，对吧？我也知道你中间有很辛苦的时间，有甚至有很痛苦的时间，你自己来总结一下，你觉得你是靠什么坚持下来，或者你内心的这种力量源泉是什么呢？
对，我其实从小就是一个挺有信仰感的人， 就包括我说这个我高中开始听摇滚嘛，然后摇滚其实摇滚乐就是一个信仰的音乐，对吧？就你那个歌唱的再难听无所谓，就他已经跳出了音乐这个形态，因为大部分人听音乐可能是觉得啊，我就听他好听，对吧？我是干朝这个去的。但摇滚呢更多有一些这个艺术表达在里面，所以他哪怕唱的很难听，但是他那个歌词里面有一些比较这个信仰性的东西，就会就会很吸引人。我其实就一直以来我就是坚持自己可能有几个原则，我会坚持的很坚定。就包括我们在做创业的一些决策的时候，我们也会很坚定的去坚持我们认为对的事儿。比如你一直到今天好了，其实创业是一个大染缸，对吧？你可以看到很多成功创业者，你也可以看到有一大堆在里面混日子，然后甚至混日子混的比较爽的人，你也能混得出来啊。就比如说靠 PPT 融资融了好多钱，对吧？然后你看到他很风光，虽然最后可能挂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很风光。但我们就是有很强的这个底线，就我们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事儿。但这个事情的这个力量源泉到底是来自于哪儿，其实我自己也说不上来。我早年其实也看很多电影啊，那电影里面呢也会有一些这个激励性的东西，然后包括探索性的东西。我可能内心里面最强的力量源泉就是我自己是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就是改变这个世界一些的一个人。当然这个话其实好多人都会说，对吧？我希望让这个世界有一些改变。但特别是到今天，比如我们已经现在这个年纪了，对吧？很多人已经说不出口这句话了，包括我其实在公开场合我也不会再说这个话。年轻时候会，年轻时候会天天挂在嘴边，我就是要改变世界。但现在呢，我其实内心里依然有这个很强的想法啊，要改变世界，但是可能就不会说到嘴巴上来了。那这个为什么我想要改变世界，我其实说不出来，我觉得就是我性格里面的一个特点。就是我特别喜欢想，特别热爱做一些有影响力的事情啊。然后我那个什么性格测试那个东西做出来就是那个 advocator， 就提倡者，就那个性格就是那种非常具有 leadership， 非常具有这个就社会号召力啊什么的，就这样的一个性格啊。对，所以可能就是这样。然后我自己的这些文艺的一些爱好，比如说这个听摇滚乐、看电影这些，其实也让我在可能像大学的时候做了挺多人生意义的思考吧。就是我是很坚定的不觉得钱是人生唯一意义的。但有很多，就大部分人你问他，他也不会说啊，钱是人生意义，对吧？但是很多人其实一辈子都在为了这个钱。就活了一辈子。但我是很坚定的，我可以没有钱，但是我不能没有人生的意义。但这个意义本身到底是什么，其实真的很难定义。就每天其实都会有新的一些东西，包括近几年我开始看一些西方哲学的东西，就我自己也越来越不太确定我想找的人生意义和我最早看到的人生意义是不是一样的。但我觉得我的好的点就是我是一个很愿意接触新东西的人，就哪怕我发现我看到了这些新的东西和我过去看到的不一样，我会想办法去接受他们，然后去推，把自己往前推。我其实在，就我和我的合伙人在被收购之后的那一年，其实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非常 emo 的状态，就那个状态就是来自于我们不知道目标到底是什么。因为创业就没收购前其实很明确的，大家就是我不管，我就要把这个购物车推到全世界所有的店里面，就这是我们的目标。然后呢收购完了之后，这其实它依然还是可以成为我们的目标，但是呢就觉得哎呀，这个公司已经是别人的了，我做到这个目标又怎么样了呢？哎，但是再回来想，哎，做到这个目标其实你确实改变了世界了呀。就其实有很多纠结跟挣扎就在里面徘徊然后也会有一些金钱的影响。原来没钱的时候是觉得管他呢，反正就做到最后总会有钱。然后有钱了以后就是我已经有钱了，我到底要不要再接着做，就会有一些这个挣扎。但挣扎到最后其实还是会发现这些其实都 不重要，就我们现在我们几个人都觉得钱这个事不能作为激励，作为激励以后会很容易陷到一个泥潭里面跳不出来啊，就你真正的你热爱的肯定不是钱本身，你热爱的一定是某一些事情，对，所以我大概就是这样吧。我其实没有很强的逻辑性，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我就跟着感觉走。我觉得这件事我想做，我就会非常非常认真的去做好它，不管别人觉得这个事情有多不靠谱或者怎么样，我都会想办法去证明。对，另一点呢，我的性格里面是我挺想去证明别人觉得不行的事儿，就我一直很喜欢小众的东西，我不太喜欢从众，就如果别人觉得这件事做不起来，我就特别想做，我就特别想告诉别人说，你看这事儿能做。
对，我记得你之前跟我分享过，说当时一个什么什么技术做不出来，然后你就是死磕那个东西，就是硬是给它做出来了。
对啊对啊，就我们现在的这个计算机视觉的技术，全世界只有我们跟亚马逊有啊，就其他我刚刚说的二三十家竞争对手现在基本都扫码器，就没有防盗能力的。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当时我们咨询了很多所谓的行业专家，就做计算机视觉的，做商品识别的，就一堆人都说你这事儿最终就是做不到 scalable。 你想一个超市可能有几十万个商品，对吧，你而且它这个商品的包装其实一直会变，你怎么样把这件事做 scalable。 然后我们就不信邪嘛，我们就觉得这是事情能做，后面就还是做出来了。就其实就我其实朋友圈也经常分享一些反共识的东西，我觉得真正很牛的一些创业，就包括我们已经看到过的像乔布斯这样的，像伊隆马斯做的这些东西，它都有挺多反共识的，对吧。就智能手机出来之前，大家都觉得键盘机是最终的归宿，对吧，诺基亚的天下。然后特斯拉火起来之前，大家也都觉得电车永远只能是一个这个附带的东西，就主流肯定是油车，对吧，你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搞个电车玩玩。但今天来看，其实这些都已经被打破了，所以就是怎么样跳出常规思维，我觉得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
我们那个今天聊了挺多，我觉得收获也很多，然后还是很期待一周之后我们能线下见面聊更多不能在线上聊的东西。
好啊好啊，对，我也是。
那我们那个今天的那个播客录制就到这里吧，拜拜。
好，拜拜。